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79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知道讲师您在今天的这个空中的讲授要为我们讲授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内心的问题呀、这个科学家呢，他们依据他们的实验的结果呢，大家都断定这个人的意识啊是由大脑产生的啊。那意识是怎么由大脑产生的呢？这呢倒是谁都说不出来啊。但是根据很多的实验呢、比如说大脑有分为什么区块、什么区块啊。然后呢，当你在思考什么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情绪的时候啊，哪一块的肌肉组织里面的电流啊会特别的旺盛、
是、
那我们就依据它的电流的旺盛呢来推断说，你看它现在脑袋瓜里面的这块细胞电流比较旺盛啊，所以它的情绪是从这里出来，所以它的思想是从这里出来的。好，那么更进一步的实验呢，就是说可以把某一些区块的细胞呢把它切掉、那切掉之后它就会有的时候丧失情绪功能，有的时候丧失思考功能，有的时候会丧失一些别的很多的复杂的功能嘛。那你把这个区块切掉，然后就丧失那个功能，所以我们就说，所以那个功能呢是源自于这里，是产生于这个地方。所以科学家是用这样的方式呢，这个把它分成一小区块一小区块啊，定定。
对，如果是这样子的逻辑的话，意思是说我如果想吃饭是用手去端一碗饭的话，那就是说是我的手想吃饭的意思。
他会说你是大脑里面呢想吃饭，因为你的肚子饿了呢，传一个讯息给大脑，大脑于是想产生想吃饭的欲望。那如果把你这个大脑里面主管这块的大脑把它切掉，那这个人呢就不会想吃饭。好，当然如果这样子说，那吃饭的欲望就是由那块细胞产生出来的。至于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也是不知道，对不对？
对。
但是呢，这些想法都只是一个假设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科学家也不认同。这不认同的原因就是，人是由细胞所组成的，细胞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各种氨基酸所组成的。蛋白质本身不会产生思想，碳跟水也不会产生思想，氨基酸也不会产生思想。
对。
那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思想的东西组合成细胞，细胞本身一个细胞也不会思想，那头脑那是由140亿个不会思考的细胞组成，它如何产生思想？
对，
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
也很有道理啊。各位就像土吧，你捏一撮土它不会有思想啊，你给它拼凑成十万个百万个一撮土会思考吗？
也不会。
照理讲也不会啊。
对，
对不对？那不然我们去买这个一颗西瓜不会思考，对不对？我们就把西瓜比喻成细胞好了。
是，
你说细胞不会思考，那我买一亿个细胞会不会思考啊？一亿个西瓜会不会思考？
不会，它还是西瓜，
只能吃啦，不能思考啦。那你说，可是我根据实验，那他在思考的时候，我把这块的细胞拿掉，他确实不会思考，所以我们就奠定没有错，他思考就是由这个区块的脑细胞所产生的。好，那这个事情呢，在美国维吉尼亚的大学里面呢，有一个精神病学系的主席呀、精神病学系都是他在负责的。那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好，那么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说，就像这样吧，我们现在手上拿着一部手机，对不对？
是。
这个手机呢，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是不是会讲话？
会讲话
啊，会讲话。然后我们如果把里面呢这个处理声音的那个晶片把它拿走呢，这个手机呢就不会讲话了，不是吗？
没有声音。
那我们就说啊，原来这个话呢是从这里手机的晶片里产生的，这样对吗？
不对。
这不对。它是跟要把话传出来是有关，但是它却不是这个话的起源呢、
话不是从他这边，
话是另外一个人打过来的。
对。
它充其量是一个接收讯息扩大它让你听到的一个机器而已，
一个工具而已，
它本身并没有可以说话的这个思想，各位对不对啊？
对，它只是一个零件，
对吧？有道理吧？
有道理。
所以你现在把一个人的头脑的里面的哪一个区块拿掉，就像把电话机里面的哪一个区块拿掉，你把摄像头拿掉它就不能摄影了、 你把这个喇叭拿掉，它也不能够产生声音啊。
对，
你把晶片拿掉，什么都没啦。
对，这样浅显易懂。
那你就可以说，哦，原来这些思考是从这个晶片里产生的吗？这个声音是从喇叭产生的吗？喇叭本身会发声音吗？会发旋律吗？
不会啊，
其实不会的，
是，
对不对？它是一个接收跟处理的功能而已啊。
对，
好，但是呢，这样子呢，还是不能说服我们啦、啊。怎么呢？因为人啊，这个思考确实是我们有时候感觉思考确实是在脑袋瓜里面，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这些实验呢，不得不令我们相信啊，人的思维啊，极有可能不单独只是这个思考从头脑里面出来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教这个禅学，我们一直讲内心啊，古人教禅学也是讲内心，讲胸中无物啊，讲胸怀磊落啊，他会提到这个胸膛的问题。现在呢，科学家呢，心理学家呢，精神学家也在研究，到底人的思想是从脑细胞出来的呢？脑细胞本身会思考吗？完全独立的140亿个细胞如何联合起来手拉手，然后做出一个共同的决议呢？这是没有答案的啊、哦！但是这个维吉尼亚大学这个教授叫布鲁斯·格雷逊，这个医生啊，他的上一任主席交给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啊。他们的结论是说，这个人的意识是起源于何处啊？人的意识是起源于脑细胞吗？但是他们却发现好多好多的证据，就是一个人的意识是脱离脑细胞而运作的证据。
哦，有证据，
证据很多、哦、那这个证据呢，大略呢可以分为四大类、哦、第一大类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哦、因为他们是医院嘛、哦、这个精神病学系里面有很多的病人嘛，还有跟很多的医院的研究者啊联合起来，就有很多的证据嘛。他说很多的人、啊、他经历长期的丧失知觉以后、啊、那么他在这个快要死之前几天弥留状态的时候啊，他无法解释的哦，他以前没有意识，他以前没有知觉啊，但是那几天呢，他的意识完全恢复，讲话讲得很溜，思考非常的清晰，哎，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
回光返照。
各位你要知道，他长期所患的病就是失去知觉，失去思考，哦，甚至于他的这个脑袋呢是严重的受损，可是呢，快要死之前一回光返照却讲得很清晰啊，还讲出一篇长篇大道理出来啊。好，那这种现象是少数吗？还不是少数哦，这个70%左右的这种安老院里面的护理人员啊，他们呢都常常看到那种患痴呆症的知觉失调症的这个病人啊，在临死之前那几天完全清醒的。各位可是你知道他是患痴呆症的，他的脑细胞，他的所有的知觉是全部受损的。
是。
为什么他在临死之前突然恢复了呢？难道这些细胞都好了吗？都好了就不会死啊。
对。
对不对？他是一直毁坏，一直毁坏，每况愈下，到快死了、哦、那细胞都不能用了、哦，他却恢复知觉，他却恢复想法。
脑细胞是确定是损坏的，
不是普通的数据哦，70%在安老院里面的护理人员呐、啊。都亲身经历看过这样的经历，好，这明明就是植物人，明明就不可能啊，怎么忽然清醒起来了，跟儿孙讲了一大篇道理再走啊？这是第一类的人。还有第二类的人，第二类的人就是有一种人，他是在很少的脑部组织里面、啊、他却产生了非常高的意识。各位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啊、聪不聪明就要看脑容量，大家都是这样的证据吗？
是。
好，但是呢，在这个史密大学，他曾经录取了一个高中的优异生啊。这个优异生因为是很优异才被录取的，但是他在一场车祸中啊昏迷啊，然后就要接受这个外科手术。他这个外科手术，他要手术之前要先照 X 光啊。
嗯。
X 光一看吓一大跳啊。
为什么？
他这个脑里面啊，是几乎没有大脑皮质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脑细胞了。
嗯。
几乎里面空空的，几乎没有脑啊、
欸、
可是他是个优异生啊、
欸、
但这个人他也不知道，他几乎没有这个大脑皮质的。大脑皮质就是管思想，管这个感受的，做决定啊等等，都是大脑皮质管。说他几乎没有大脑皮质，他里面只有脑干、哦、 然后呢，医师不可置信啊，这个人是个高材生啊，优异生啊，那不得已啊，因为他已经是被车撞昏迷了，一定要开大脑了，就把他切开看。切开一看，真的，他的头颅啊，里面果真只有脑干，没有大脑皮质。那这从科学上解释是不通的。各位，我们就说呢，你把这个一个人的脑啊，拿走哪一块，他就失去知觉，哪一块失去视觉，哪一块会情绪怎样，哪一块会不能思考。他在这个头颅里面空空的，几乎什么都没有。可
是
他是个优异生，这个是真实案例啊。那你就不能够解释了。根据这个案例，这不是只有一个，这是我们刚刚这样是举出一个来说了哈。他没有这个脑细胞，他却是个优异生。那我们除非是怎么样？除非是人的意识，它的发生、它的起源根本就不在脑细胞。脑细胞就像是那个电话机里面的晶片处理系统而已，接收讯息的一个地方而已。
对。好，
那么第三种可以证明说人的意识不是产生在脑部，这一种呢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濒死经历。那人都快死了，都已经衰竭了，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了。然后就很多人开始抢救，对不对？
对。哦，
那你平时的经验有很多的状况嘛？这些状况就是说，他可能是车祸，他可能是严重的疾病，
哦、嗯。然后医生抢救，哎，又救回来了。
对，反正他有很多种的状况。他快死了的时候呢，却发生种种的这种异象，因为很多人他快死了，最后没死嘛。那。多数的人平时经验在活过来之后，大多都会说到一个情节，就是他的一生所做过的事会像放电影一样快速的播放、哦、这是平时经验的人几乎都会讲到这些事。还有会谈到说他们是极其的祥和、哦、是融入在宇宙的一种大爱里面，这是他们共同讲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种人，他会提到他在濒死到复苏中间的过程中，他所看到的身旁的种种的景象。
是，
好，那这种事情发生的也很多，只要是常常是在外科手术台上面的急诊室上面的医生，他们就常常会碰到濒死经验复活的人。那、这复活的人，他会讲述到当时这个他在差不多10尺以上的高空，他往下看，看着那个医生是怎么急救他，旁边还有站着谁谁谁。好，那讲给医生听，讲给亲戚朋友听。那大家都会吓一跳啊，因为确实没有错，当时就是这样、那曾经就有一个医生呢，他是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做研究。他在他的手术台旁边有一个冰箱，冰箱呢就是高过于这个患者手术台了、还比站着的医生还要高啦，高到连护士都看不到，
都不知道。
他就在上面摆个盘子、盘子上面呢摆一些根本不可能在手术室里面会出现的东西，比如说你摆个洋娃娃啦，还是摆个骰子啦，就摆在上面。那他就在等，因为他手术当然很多人就死掉了嘛，哈、那可是有些人平死之后呢却复苏了，却活起来
了。
活起来呢，他就讲说，哦，他当时看到什么什么人怎么急救他，他在旁边很冷静的在看着，那看着他呢，医生就要做统计啊，就要问他看看他，我放在那个最高的地方他根本看不到的地方，连护士都看不到，而且他很保密，那再来反问他，你那你在那个冰箱上你有看到什么东西，说出来几乎都100%准确的，那是不可能看得到的。
对，
那就表示什么？他的意识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离开他的脑袋，他的脑袋的脑细胞都快死了，但是他的意识却非常的灵敏，他的知觉呢却非常的清晰。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布鲁斯格雷逊这个医生啊，他说的，就说有一个患者啊已经濒死了嘛，意外啊、然后呢在这个开刀抢救的过程把他抢救回来，他复苏之后呢，他就很纳闷的问那个抢救他的医生说，为什么在抢救我的时候你在手术室里面挥舞着你的双翅，就是他的双手啊、像鸟在飞一样在那边挥舞的双翅，这手术室你急着救人你怎么干这个事情，到底意义在哪里？那个医生听得很生气啊，他说谁告诉你的。好，欸、各位，医生在手术室里面、好像很愉快一样，挥舞的双手跟双翅一样做这种举动，这种肯定很少吧、猜也猜不到吧， 对不对？他说很生气，谁告诉你？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你在抢救我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
看到了，
他就很纳闷啊，你为什么要挥舞着你的双翅呢、 他说因为他这个手穿这个很长的袖子，很多防这个细菌的啊，
防菌，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是刚开始挥舞着手试一下说贴不贴身，然后呢他指导着大家说怎么样抢救了，手舞足蹈就对了，然后呢被他看起来那个角度，因为他从上面看嘛，他是飘离了他的身体嘛，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节啊，故事啊，比比皆是啊。好，各位，那如果这些医生护士人员，好，那个安养院，老人安养院不是常常看到很多人过世吗？
对，
那些人不是组织都开始败坏了吗？有的人甚至老人痴呆了吗？
是，
70%的护理人员都看过那种回光返照，清晰的不得了，那个脑袋瓜根本就不能用，根本就细胞都快坏了，为什么它会如此的清晰呢？可见得这个意识的产生是在脑细胞里面吗？不是啊，你看这个凭死经验的人，他都已经快死了，他却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往下看，看到这些发生的这些事实，而且讲出来90%几都是正确的，好，因为他们有这个记录啊，
是
有这个数据的，讲出来90%几都正确的。那另外没有经过凭死经验的那些人，就是他还没有那种像投影片一样在看他的一生的经历啊、哦，还没有凭死，然后他抢救过后他活过来。如果你同样的题材问他们当时是什么抢救的，他说出来呢，大半都是不准的。
嗯，
哎、欸哦，因为他用猜的嘛，
是
用编的嘛，
是。
但是凭死经验经过的人，他的灵魂离体，他的意识清晰。他还可以思考，他还可以感觉，他看着这些所有的一幕一幕在他眼前经历着，他讲出来几乎100%是准确的。那、
啊、
既然是这么准确，我们从数据来看，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凭空捏造。好，那如果我们谈到这个，布鲁斯·格雷逊医生，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现在这些迷信科学的这些科学界，我们对科学所知可能还甚少啦。
是，
就是人的意识究竟起源于何处？他可能完全不需要依靠脑细胞、
嗯
哦、宗教家也是这样支持啊，对不对？各位，不然那些神仙意识不是很清晰吗？对不对？那些鬼魂没有头脑的没有大脑的，他 还可以追索那个前世的仇家，
是
的，那个靠什么呢？好，那这些呢精神病学系的主席啊、是维吉尼亚大学，各位，这是一个名校啊，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
是，
就是专门真正着重在科学数据上的人、啊、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啊，脑细胞充其量就是像手机的处理器、啊、它是接收讯息而加以处理扩大表现，而不是讯息的起源处、
嗯、
对不对啊？
对，不是起源处。
所以这个我教禅学教这么久啊，这个科学家心理学家老是喜欢说左脑右脑啊如何啊、我们所教的是内心，内心呢是直指黄庭一窍，就在我们胸口的正中。我说的不是一个器官，是一团气。
是，
对，这一团的气才是人类意识的起源呐、啊。这一股能量啊，中国人说阴阳二气，这个阴阳二气这一股能量啊，才是宇宙的意识的起源，也是我们一个人呐、啊、意识的起源。说人平时的时候气离体了，身体呢无法知觉。好，你给他插针，你给他切开都不会痛，但是他的意识却如此的清晰呀、啊。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教禅学不着重在脑细胞左脑如何右脑如何来做说明，更着重在一个人的这种情绪体，情绪的感受。好，情绪体在哪呢？像潮水一样的涌动，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像潮水一样的涌动？
是的。
那情绪的表现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胸中。那你说，那全身都有气，为什么你只讲胸中呢？因为人受这个烦恼挂碍的时候呢，大多都跟情绪有关的。
是，
解决情绪烦恼的时候呢，所以呢，直指情绪的情绪体的核心，就是在我们的胸中黄庭一窍。我们说内心呐、啊，
是，
好，我们说扪心自问呐、啊，有没有？我们就会扪着内心，对不对？
对，
才会特别提到这一块。那这一份这个布鲁斯·格雷逊医生啊，他的演讲哦，在 YouTube 上面各位都搜寻得到。
嗯，
好、哦，那他所说到的这个可以证明意识不单纯依附着大脑的细胞，它可以离开大脑细胞单独的存在。前面我们讲了三点，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一些是有前世记忆的啊、哦，前世是那个人，他的记忆延续到这个人来， 他是如何从那个已经死亡的脑细胞跳跃到这个还活着的人的细胞来，对不对？
是。
如果你说这些记忆是在脑细胞里，那前世死了那个人的脑细胞死了，那这记忆就毁了。
对。
那为何会延续到这个新生的人的脑细胞上面来？可见得意识的本体，它不是在细胞上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啦，也使我们对生命的真相啊，应该要有一个更广阔的、更宽广的看法。
感谢讲师您哦，直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意识它的起源处在哪里？这是全世界多少科学家都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哦。感谢讲师，我们现在知道意识的起源处，这个情绪体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胸中，在我们的黄庭这一窍。知道了这个位置，怎么样解脱烦恼挂碍？我们的意识从何而来？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才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起步哦。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的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